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一家人美军喺南海联合军演，澳洲警告中共不要胁迫太平洋岛国。新州前州长认为强制性疫苗政策系错误举措。悉尼墨尔本将举办呼应奥运选手回国活动。澳洲上财年寻求重组企业激增219%。两名华裔涉嫌洗钱逾6300万澳元被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将加入美国、加拿大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之前，中菲船只旨在争议海域屡次发生冲突，导致紧张局势升级。这个将是澳美加菲首次在南海争议水域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澳洲会派出一架 P-8 波塞冬巡逻侦察机参加8月7号到8号的演习。四国军方在8月7号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这次演习将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进行，并充分考虑航行安全和其他国家的权益。预计演习会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最近，中菲船只旨在争议海域多次发生冲突，中国海外警卫队曾去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在演习前夕，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康莱伊警告中共不要在经济合作中胁迫太平洋地区国家。之前，身穿制服的中共警察出现在太平洋岛国，引起澳洲的警惕。8月7号，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康莱伊在智库麦凯尔研究所发表讲话，说不希望中共在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合作中附带胁迫和干预行为。今年早的时候，身穿制服的中共警察出现在拥有13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该国向路透社证实中国警察正在该国开展社区警务和犯罪数据库项目。智库机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就此发表文章说，如果中国警察在一个国家中出没，这样该国的华人就更容易受到控制，受中共支持的团体会更加活跃，而当地居民可能受到监视。之前，康莱伊明确表达了澳洲政府的立场，太平洋地区的治安和安全领域没有中共的位置。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康莱伊再次强调，太平洋地区国家在2022年拒绝了中共推动的地区安全协议，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太平洋大家庭的共同责任。他在智库发表演讲时说，澳中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合作，太平洋国家已能够中方探索经济合作的机会，但我们希望这个不要伴随着胁迫和干预。他呼吁北京在提供援助时增加透明度，并利用基础设施项目来为这些国家增加本地就业。8月9号，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外长将在斐济会晤。8月26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还会在汤加会晤。悉尼消息，8月6号，新州前州长佩莱泰特在告别政坛演讲中承认，政府的强制性疫苗政策是错误的。在新州从政13年的佩莱泰特即将前往美国华盛顿，在抗疫巨头 B 和 P 托公司开启新的职业生涯。临别前，他在议会发表演讲说，他相信政府在疫情中作出的正确决定多于错误决定，只是有必要指出这里的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都犯下的一个错误，那就是严格推行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他说，疫苗可以挽救生命，但最终强制性接种政策是错误的，人们不应该因为个人的选择而丢掉工作。如果再发生一次疫情，我们需要在鼓励人们采取行动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基本自由。他呼吁对卫生系统进行改革，并批评联邦和州级的卫生系统在疫情中没能协同工作，反而在积极互相对抗。如果我们不能在百年一遇的疫情之后改革联邦卫生系统，咁就永远亦改不了啦。8月9号是佩莱泰特在新州议会担任议员的最后一日，他在输掉选举之后成为后座议员。他在7月宣布了决定退出政坛的消息，8月底他会带着全家搬去华盛顿。综合消息，巴黎奥运会将在8月11号结束，悉尼和墨尔本计划为奥运选手举办盛大的回国欢迎仪式。新州州长柯文斯证实，悉尼将在同步巴龙公园为奥运选手举办庆祝活动。同步巴龙公园位于达令港中心地带，是该区唯一拥有大片草坪的开放空间。 周围环绕住各种公共同商业建筑以及户外设施，适合举办各种公共活动。柯文斯话：我哋迫不及待地想欢迎所有奥运选手回嚟，包括金牌得主以及所有参加比赛并代表我哋国家嘅选手。我哋期待喺9月13日举行呢场活动，届时所有奥运选手同残奥选手都会回嚟。佢仲表示，澳洲嘅奥委会正在同新州政府合作嚟组织呢次活动。墨尔本市长李斯亦承诺将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欢迎选手回国。墨尔本庆祝活动的时间和地点还未正式确定，墨尔本市政府正在与维州政府合作筹备这次派对。综合消息，在澳洲税务局加大追收债务力度的背景下，人财联企业寻求重组的案件数量激增了 219%， 达到1424宗。根据企业破产指数的数据显示，上财年全澳企业共委托了11049名破产管理人，比2022至2023财年增加了 39%， 其中由法院启动的清算案件增加了 99%， 达到2167宗。指数显示，尽管新财年预计录得更高的企业破产数字，但更多企业选择重组以求生存。破产比较网站 Insolvency Australia 总监加文表示，数据令人震惊，但并不令人意外。澳洲税务局加快了对小型企业的债务追收，企业董事们面临着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高通胀带来的利率上升、美观和宏观经济以及政治的不利因素，这个导致法院启动的清算案激增。但反过来说，这个亦促使更多董事采取行动来挽救他们的企业。Business Reset 创办人及上财年年度最佳清算人阿切表示，同2022至2023财年相比，只有1/5的企业选择重组以求生存，而上财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4。企业重组对于有生存能力的小企业来讲，已经变得非常有效。重组可以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令他们在未来能够持续运营。然而，阿切表示，企业尚未摆脱困境，有迹象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破产个案将继续增加或持续在较高的水平。税务局在上财年发出了26702份董事罚款通知，涉及44亿澳元的债务，比2022至2023财年增加了 50%。墨尔本消息，澳洲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一项金额高达6300多万澳元的洗钱行动而被判监禁。其中一名洗钱者前往数百万台 ATM 机，将数百万澳元存入银行账户。37岁的刘伯良和41岁的周涛，仍然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处理了数百万犯罪所得资金。刘某经营一家汇款业务，客户将现金存入他用不同名字开设的多个银行账户，每笔存款都分为10000澳元的小额交易，以规避依法报告的要求。然后，刘某将现金转入客户的海外账户，并收取佣金。周涛则是刘伯良同经营类似汇款业务的同案犯王伟的资金转运者，周涛从两人那里收取佣金，周涛从刘伯良同王伟那里收取现金，然后前往数百台 ATM 机，将现金存入多个银行账户。2021年10月，刘伯良在家中被捕。警方查获了一架保时捷、几只古驰包、3只奢侈手表、迈克泰森的纪念品以及近100万澳元现金。周涛被查时身上有18万澳元现金、数张银行卡、皇冠赌场会员卡、电脑同手机。林某涉案金额总计高达3360多万澳元，周某涉案金额总计则高达3140多万澳元。位于墨尔本的维州地方法院法官卡希尔在星期三8月7日对两人的审判中表示，这起案件涉及一个复杂的洗钱操作，洗钱金额令人瞠目。刘伯被判处5年6个月监禁，但3年0个月后他将有资格获得假释。周某则被判处3年半监禁，非假释期为2年3个月。因犯罪行为严重，他被迫被遣返回中国。王伟将在10月在墨尔本区域法院出庭受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